第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地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感谢主，这一次我们一共有三天的时间聚在一起，一同来读民数记。我们相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好几年下来都是这样，我们大家约好每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卷的书。那今年我们选择了民数记，然后到了十月左右，十月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商量好去聚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现在的圣经讲座。如果我们回顾以往好几年，这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已经好几年下来，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也有读过出埃及记，读过约翰福音，读过希伯来书，使徒行传，罗马书。所以我们看见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神实在恩待我们，每年到了十月份我们大家都聚集在一起，那么特别是密集式的一同有一些的追求。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一同来看民数记。我们因着台风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时间上有一些的变动。本来我们第一天应该是上个礼拜六，但是现在呢因着台风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稍微做了一番的调整，所以变成今天是第一天，然后呢今天一天，然后礼拜六只有半天。那因为场地的缘故，本来我们有一天的，但是场地的缘故只剩下半天。然后呢就是礼拜天是下午跟晚上，所以这样呢我们大概是两天半的时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凑足20小时，所以我们可能在领时上或者在休息上稍微缩短一下。那么我们还希望不亏欠弟兄们，因为我们讲好是20个钟头，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是20个钟头。那么今天呢，我想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礼拜六早晨那个时间就是场地有问题，所以我们下午其实本来不是，他只给我们一个早晨跟晚上。那弟兄姊妹来一趟很不容易，所以与其早晨来晚上再来，对弟兄姊妹来讲是疲倦了一些，所以我们调整了一下，就是把它浓缩成一个上午就完了，还有今天呢稍微延长一点，所以这样希望说大家不要来往奔波，弟兄姊妹不要来往奔波，原则上呢还是20个钟头。那么希望，所以希望大家能原谅，因为这次是在一个台风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做这些的变动。所以今天呢按理来讲应该是本来中午有一个半钟头休息的，所以就浓缩成一个钟头，本来应该2点钟开始，现在变成1点半开始。那么然后呢本来应该是5点半完，现在往后呢推一个钟头就变成6点半。所以我们今天辛苦一点，那么礼拜六呢可能大家就不需要来回奔波了。所以这个是在不得已情况底下我们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原则上呢早晨是2堂。我们中间会有休息的时间，下午呢是3堂，我们也把它分配一下，然后也有适当休息的时间。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一共有12讲。那么还有我们知道说这个最后一礼拜天晚上我们可能就不能用这个地方，就要调到茶会厅去。那么我们很感谢主，服侍的弟兄姊妹已经做了很多应变的措施，这是他们所能给我们最好的，我们为着这个缘故要感谢主，就是叫我们不改变地方，仍旧在同样的地方，那么大家就不会乱了。所以为着这一次这样的改变，希望大家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了解这件事。那么所以大概呢这是我们3天的时间，就是今天我们早晨到12点半， 然后休息一个钟头，然后一直到六点半。那么还是六，今天还是五讲。那么然后呢，礼拜六早晨有两讲，是从八点半开始，本来应该是九点，我们提早半个钟头。那么这个也请弟兄姊妹特别合作。然后呢，礼拜天下午，礼拜天下午呢是三讲，晚上呢是两讲。所以这样大概是希望能够十二讲能够维持二十个钟头的样子。那么还有一点，那么现在呢，我想还有一点请大家记得，就是这一份的手册希望大家带着。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说明，等一等，也许有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也会稍微提醒大家一下。还有这些诗歌呢，也在这里面。那么还有呢，顺便就是我要提醒，就是每一个人现在手里应该有一份的讲义，就是很简单的讲义。那么我们希望每次大家来的都带着，因为这里面呢，首先是民数记的大纲，所以我们大概是照着大纲呢，一步一步的来讲解给弟兄们。所以如果你们把大纲，如果能照着顺着这个大纲，那么对于民数记大概就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笔记呢，希望大家不要就是随时随身都带着，只要你来了，就希望大家带着。最好呢，你回去的也稍微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大纲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是顺着这个次序，那么我们把这个民数记的精华，我们试着能和大家做一番的介绍。然后后面呢，就是42站，旷野42站，我觉得一共有42站，我们大概把一些重要的资料放在这里。那么所以这个是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同时中间夹了一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很不巧的，第一个它很小，第二呢，因为是黑白的，所以那个路线呢就看得不清楚。但是不要紧，我想我讲的时候会和弟兄姊妹讲得更清楚。不过呢，好在这个东西原来是彩色的，那么还有一些资料，我相信到时候我们会告诉弟兄姊妹。那么在会场上，你们应该可以找到这些资料。那么然后呢，那这个是因为为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所以这个讲义呢是包括了这一份，还有这一份在里面，希望大家同时随时呢都带在身边，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都要解释的。那么在我们要交通以前，我想稍微问问弟兄姊妹，但是你们不要难为情，不要担心。因为按道理来讲，我记得我读了一下那个报名的这个手续。那么因为这是个追求的聚会，所以报名的人呢，我们期待你每个人最少把民数记读了三遍，就是最少三遍要读过。因为如果你三遍没有读，你来了以后你根本就像听天书一样，本来这就是天书嘛。不过因为你可能你没有读，所以当然你觉得好像隔一层。所以我们再三的建议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把这个三千放拿，把它这个我们愿意拿出来专门为着主自己的话，那么当然在这以前我们希望大家做好预备的工作。所以我想三遍应该是很基本的，实在说来不应该是一个苛求。所以呢，我现在想知道一下有哪些人真的读了三遍，但是我爱护大家的面子，因为如果你没有读你不能举手，所以不好意思。所以我现在这样问，我不是问说读了三遍的人举手，我不这样问。我现在问的就是超过三遍的人你可以举手，对不对？这样我想大家就皆大欢迎。所以超过三遍的请你举手，超过三遍的，好，感谢主。好，超过三遍，那超过五遍的有没有？五遍的，好，好，我们再试上，超过十遍的有没有？十遍的，有两位哈，我们好不好？好，有两位，那么我们希望这两位弟兄姊妹会后到我们这留下名字，好不好？我想我们希望能知道，那么就是十遍，那么这两位里面。最高的记录是，弟兄您是几遍？最高记录20遍。另外刚才那位姊妹是姊妹吗？是后面的弟兄， 请问你多少遍？40遍。好好，感谢主，我替他们鼓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哈，这个我们基本的要求是3遍。那么如果大家没有满足3遍的，那么不要紧张，因为明天后天还有2000是空的，所以呢你尽可能把它补过来，那么这样你坐在这里不会坐立不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呢是对神应许的，没有人会问你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账当然是算在你与主之间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读完，我还是鼓励大家你把它读完了。那意思不是说你读了这么多遍有什么特别，我们知道读多遍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印象就深刻了。刚才我们的弟兄读40遍，其实呢他已经非常靠近一个很有名读圣经的人，他的名字叫坎伯摩根 Campbell Morgan。 他60岁的，他做见证说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读圣经是怎么读的呢？他说如果他不这样读圣经的话，他老早就变成新派了，他就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新派的潮流，思想的潮流非常的猖獗，所以到处年轻人大部分都被掳去了。那么 Campbell Morgan 是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那么他一开始得救不久他就读圣经。那他的办法是什么？他的办法就是在没有读其他参考书之前，他先让神的话来充满他。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先入为主，如果大家先，比方说你读到民数记，你随便找一本书，比方说吧，假定你找到了贾玉明那本书，那实在是很好的一本书。但是呢，一面这是好处，另一面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以贾玉明先生的解释做你的解释，因为先入为主嘛。所以我们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人的印，人把他们的话印在我们心中以前，让神的话先充满我们。所以这是坎伯摩根的秘诀。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明白一卷的书，他一定先把它读50遍。没有读50遍他不做笔记，没有读50遍他不看参考，他不走极端，还是看参考书，还是做笔记。不过呢，最前面的50遍是让神的话来充满他，当神的话充满他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再起来参考别的书，再起来参考这个，再参考别的书籍。所以坎伯摩根后来变成解经之王，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总是让神的话先充满他。那当然有的人记性是比较好的，他读了3遍他就清楚了，有的人需要20遍，有的人需要50遍。那么弟兄姊妹，从我们大家的经验里面都知道，你读小说你一下子很容易就读会了，但读圣经你知道，因为是神的话，所以仇敌是一直不甘心的，他总是在方面兴风作浪，叫我们呢不能够一口气把它读完。所以你看别的东西你有印象，神的话不容易有印象，否则你试试看，你越是要好好的把它从头到尾好好的读过，你越发现你花很多的时间，你真的把它读完一遍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需要主的恩典，能读完20遍，能读完40遍，然后靠着主的恩典呢的是强迫记忆。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人记性不是很好的话，但是因为多读几遍就能把神的话就听清楚了。所以我再说，有的人需要40遍，有的人需要100遍，有的人也需要10遍。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人堕落以后，那么当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晓得说总是你就发现那条路不容易的。所以我想我再想鼓励弟兄姊妹，不是说读了多少遍是有怎样的，不是。但是要紧，最重要是什么？重要就是当我们弟兄真的读了40遍或者20遍的时候，神的话总是比别人就更容易进到他的里面。那么印象深刻了，把神的话听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明白主的话，那这样呢，我相信对大家就蒙恩，就会蒙很多很多的恩典。 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民数记。讲到民数记，我们知道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在民数记里面有两次的数点，一次在第一章，一次在26章。所以有的人呢就认为说，民数记事实上可以分成两大段，25章是一段，后面呢从26到36是另外一段，因为根本是两次的数点。那么这两次数点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两个世代。第二次数点的时候，这第一代的人呢没有一个，这第一代的人除了这个谁呀、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通通倒闭在旷野。所以第二次的数点给我们看见，那里面数点的人其实是多半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根本属于第二代。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两个世代，第一世代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然后是新的一代才进到迦南。所以严格说来，这就是民数记。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经过两次的数点，你就知道说，所有属于第一代的都在旷野里面，只有第二代他们才能够进迦南。所以这两代事实上就预表了圣经里面的旧人跟新人。我们是脱下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那么只有新人才能够有仁义，才能有圣洁的形象，才能够进迦南，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和基督赐福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民数记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两次的数点，告诉我们说背后有两个世代的故事。但是悲惨的是，第一个世代居然倒闭在旷野，所有被数点的没有一个进迦南，这是悲剧。但是在悲剧中能叫我们得到安慰的，就是当旷野的时候，新的一代慢慢慢慢的产生了，最后是新的一代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这里代表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我们从民数记两次数点，你大概已经知道说民数记讲什么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么总是希望说把自己的身体能够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那个水准。所以呢，很多的人就告诉我们是有很多的方法，你怎么样能够注意你的饮食，你怎样运动，然后最后呢你会达到那个结果，就是你达到非常健康的结果。那么现在你怎么能说服别人说是我这样做，我这样的节食或者我这样的运动还有效呢？那么普通做广告的时候多半是这样的广告，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人呢因为吃了我们的东西，这个人因为做了这些运动，所以你看他本来呢是怎样怎样，后来呢你看果然他非常的健康。所以你要证明你的是很有效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两张的照片。一张的照片呢是在还没有怎么样运动以前，对不对？还有一张呢是运动以后。所以两张照片你就会看见说，这个本来身体怎样的变形，但是后来呢因为说你做了一番的努力，后来这个身体怎样恢复到原状。没有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所以本来呢是一个怎样不堪入目的情形，后来怎样变成白马王子。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你需要两张照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凭着我们自己都不能进迦南的，我们是离开了，也我们离开了这个哪里？离开了埃及没有错，我们都得救了，你看到吗？我们在座都蒙恩得救了，而且我们也受浸了，在海里面归入摩西，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世界，我们都是蒙恩得救了。那感谢主，现在呢， 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已经在背后了。那个常常也引诱我们，那个三缺一要引诱我们回去那个世界，自从我们受浸以后，你看这个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但是从此以后，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神就让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读民数记，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希望说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有一个结局的，那个结局是什么？最后进到迦南。那迦南是什么？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奶与蜜是代表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生命的精华，乃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基督那测葡萄的丰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不是一毕业一是不是一受浸就毕业了？有的人说我受浸就毕业了，不是。神还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乃是我们的大教室。我们就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本来你看见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现在我们到了旷野，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过日子。那么但是我们要问，埃及容易生存，世界容易生存，走天路不容易生存，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就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怎么能经过这个旷野？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的存活率比在埃及，特别是尼罗河畔的存活率不知道要低得多少。但是很稀奇，以色列人经过40年，他的脚没有破，他的鞋没有破，他的脚没有肿。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虽然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虽然神没有应许花香常满，但是神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他要锻炼我们，他要训练我们，让我们学习美好的功课。最后那个最后的境界是什么？那就是迦南。我们达到迦南美地，达到应许之地，那就拿达到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慢慢生命就长大了，然后不光成熟了，而且呢最后长成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不过民数记呢特别给我们看了这个整个旷野里面的一段。这个旷野啊有好几段，有一段呢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那是一段。民数记呢是另外一段。那么旷野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那一段是从埃及到西乃山这一段，这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那么然后呢从民数记呢是从西乃山以后一直到迦南的门口，这是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民数记已经不是在出信的阶段了，民数记应该是在成长的阶段。民数记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跟从前不一样了，你看见吗？从前从埃及出埃及一直到这个西乃山，他们是一片的散沙，但是自从到了民数记以后，他们就不再是了，他们乃是按照军队来数点。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数点的时候要问说，20岁以外要能出去打仗的有哪些人？所以这些人不止成熟了，而且这些人他们能够经过战场，最后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从民数记开始，弟兄姊妹，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从民数开始，使民数记开始是得胜不得胜的问题。我再说，从得救开始，你一定会经过一段出信的阶段。那么出信的阶段呢，就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指引，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要把基督的丰富给我们，他要把我们经过旷野以后，我们不光是长进，而且 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成长，最后呢我们能长成。所以这里面我们看的是有个目标的，好像我们刚才说过了，本来我们身体变形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希望能恢复到白马王子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知道说民数记就是把这一段的经历告诉我们，所以他给了我们两个属点，而这两个属点就好像那两张照片一样，你只要看看两张照片，你就很清楚，你就非常非常清楚，这两段就已经把旷野的生活就分成什么，就已经分成三段了。第一段是老的一代，因为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嘛，老的一代。那么然后最后从26章开始是新的一代，那中间呢刚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是老的一代衰亡，老的一代凋零，老的一代死在旷野，但是新的一代呢慢慢就起来了。对于老的一代来讲是绝望，对新的一代来讲是希望，从绝望到希望是这两个民宿两个属点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对民宿记有个概念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民宿记为什么叫民宿记呢？因为它有两次的属点，那么两次属点的重点不一样，他们都提到20岁以外可以打仗，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进迦南以在进迦南以前，以色列人主要的战役都经过了，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是只做可以打仗，但那个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可以承受产业来说的。所以第二次的属点不光是打仗，第二次的属点和将来分产业发生关系，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光是得产业，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产业，都可以承受他们的产业。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表，就给我们看见迦南乃是我们的产业，基督乃是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承受产业呢？你看见说旧人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必朽坏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说只有新的人，新人能够承受这一切的产业。所以这两次的属点已经把那个重点已经可以说把我们点出来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民数记的大概。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它有两次的属点。那么就内容来讲，我刚才说过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从这个是从这个西乃山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西乃山以后的故事。西乃山的故事有两部分，一部分呢你要看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才清楚。比方说出埃及记讲到他们在西乃山神怎样将律法，然后神怎样把山上的图样给他们看，就是会幕的图样。所以这个是只有你读出埃及记才会很清楚。那么到了利未记，不只给我们看见会幕已经支搭起来了，然后这些祭司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达到神面前的一条路的。我们今天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利未记给我们看有一条路能够亲近神，能来到神的面前。那那条路是怎么走的？那么这是利未记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种种，那么这都是西乃山下的故事。西乃山他们大概待了一年多，这一年里面他们在神的学校里面学了许多的功课，他们也学了很惨的功课，他们也失败过。但是你看就这一年，我们知道他们所学的，那么不要忘记了，就做这个西乃山前面一部分来说，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所以简单来说，这一部分就好像一个基督蒙恩得救以后他出信的阶段，你看见吗？ 他从埃及出埃及到西乃旷野是50天，然后呢在西乃山又过了大概1年的时间。所以大家现在就会明白了，这一段时间神训练他们怎样的从吃奶的阶段慢慢慢慢的长大成人，慢慢的来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等到了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不再是吃奶的婴孩了，那这个时候不再是出信的阶段了，现在可以说我们信主有了一段的年日，神在我们身上有了一段的工作，我们也学了一段的功课。特别当我们在母亲的怀里，你看见当我们吃了灵奶，我们各方面你看见，那么不要忘记这所有出信的种种就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的。但是从民数记开始，这个孩子要长大了，这个人要长大了，这个时候不能再停留在出信的阶段，不能。现在你看见说他们好像被带到了基督的学校，现在你看见他在学校里面，他不光是为他自己活着，他一举一动就让人知道说，你看这是陈家的孩子，那是张家的孩子，你看看他，你看看这个孩子他的行为，你就知道陈家是怎么回事，你也知道张家怎么回事。那么这些少年人，他们生活不光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们的全家。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些人他不只在那成长，他慢慢在他们身上就肩负了一些很重要的责任。不要忘记，一个婴孩是不能背负责任的，只有当慢慢慢慢我们长大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责任自然就在我们的肩膀上。所以当你从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气氛不再是出信的气氛，从民数记开始很清楚的，一前面十章很清楚的，前面十章就给我们看见神在西乃山现在要做一番的预备。这个时候他们慢慢要断奶了，现在断奶以后你看见吗，现在神在以色列身上要更往前走一步。那么这个就是民数记要让我们明白的。好了，那么既然讲到旷野，我们普通有一个感觉，觉得什么呢？我们有感觉觉得旷野什么都是不定的。如果要真的好好的学习，应该在安定的环境才对。比方说摩西在埃及皇宫，圣经告诉我们他学习了一切的学问。所以当然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安定的环境底下，当然摩西能够学习的。所以旷野给人的感觉是没有秩序的，旷野给人感觉是杂乱无章的，旷野给人的感觉一切都自由，都是散漫的，这是旷野的感觉。那尤其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到你如果真的到这个西乃旷野去的话，我曾经上一次我们讲到西乃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说过了，你去看这个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照片，普通的你不管是哪一块，台湾也好，或者香港或者新加坡也好，你如果要拍这个台湾的照片或者是新加坡的，多半许多时候啊，你会发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因为有乌云，这个中间一定有乌云的。你看好了，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你去看那个 NASA 的照片，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照片，多半都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不清楚，有的有乌云，有的没有乌云。但 NASA 人会告诉你说，在全世界整个地球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西乃半岛，那个西乃半岛的照片呢几乎通通是没有乌云的。如果大家到西乃半岛去，你觉得很稀奇，西乃半岛很少看见有乌云满布。西乃半岛如果我们最近8月份 我们知道有差不多100位年轻人，他们到了西奈半岛，他们一共有10天，没有一天上面有乌云不可，每天你抬头都是万里无云，所以稀奇的很啊。当以色列人40年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神的眼睛眷顾他，没有一片的乌云，一直到今天还这样。所以你看见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西乃经过了40年以后，你看见最后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不过西乃半岛究竟是旷野，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形的，是倒三角形的，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北边就是地中海，那么这个倒三角形这个两个壁旁边呢，有这个红海湾，有两个红海湾，有两个壁，一个呢是苏伊士湾，一个是阿卡巴湾，是两个湾，所以这样就刚好形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那么因为这个西乃半岛那个西乃的旷野事实上呢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那大家如果去过埃及你就知道98%通通是大沙漠，尤其如果你坐在飞机上面往下看的话，这个整个的埃及大部分都是沙漠，那么很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到处都是流沙，那么然后那个撒哈拉沙漠一直延伸到了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西乃半岛的北边，所以西乃半岛的北边那个沙漠的情况呢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到处是流沙，流沙就是你在上面你几乎走不动的，等于是流沙。那么这个是最北边的，到了中部的时候变成一个高原。那么这个高原呢，我们知道那个高原里面那就是不毛之地，那个地方可以说是这个圣经里面形容了那块地方呢，就可以说是不毛之地。然后再往南边一点，那么就是17座山，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西乃山区，那么西乃山呢乃是其中的一座，所以这个大概可以给我们看到呢，是这个大概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西乃半岛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要从旷野里经过，那神当然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呢最后神明明告诉摩西说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读生命记的话，从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经过西尔山到加比斯总共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走了40年，所以这就是民数记要告诉我们的。民数记给我们看见不光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而且他怎样在旷野里漂流，所以民数简单的可以说是旷野漂流记或者旷野流浪记。但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旷野是神的旨意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到底有没有他的目的？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很，我们因为我们只知道埃及尼罗三角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最古早或人类文明摇篮。然后呢，我们就要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慢慢的人越来越多。那现在谁要让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那么这个目的神很清楚，神说到一定这么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大家如果仔细从出埃及读起，一直读到利未记，读到民数记，那么给你的感觉呢，你看见自从他们离开了这个西乃山以后，然后他们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呢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被迫漂流，那么一共他们漂流了38年，所以加起来总共是4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旷野就表示无定的，如果是旷野表示散漫的，那旷野的背后会有旨意吗？ 旷野的背后会有秩序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光开始读民数记，你读不出来的，一直你读到民数记33章，你就清楚了。读到33章，你回过头去看，然后你眼睛就明亮了。为什么？你到了民数记33章，你一看你是第40年了。你如果仔细读，是第40年。我们看一看好不好？这个民数记33章，第3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他们到了何尔山。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民数记从第1章到了33章，已经经过了40年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经过了一段漂流的故事。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漂流？为什么他们漂流？那么怎样才算是漂流？我们要弄清楚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不错，但是到底哪一段的经历是他们必须经过？如果必须经过，就不算是漂流，不管是浪费的。但是有一段他们的的确是浪费岁月的，他们的的确在那里过漂流的生活。那么怎么样叫做漂流？所以我们要明白民数记以前，你看见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是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呢，你读完了以后，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呢，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你知道在神的心目中，他有一个旨意的，他有一个蓝图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在旷野是最没有秩序的地方，是最散漫的地方。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每一举每一动很清楚的。你如果读到33章，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要么是安营，要么是起行，那么请记得，他无论是安营也好，无论是起行也好，你看见背后是有个秩序的，背后是有个蓝图的。你会发现说，在以色列人在所有在西奈半岛的每一举每一动，那个背后的牵引是天的牵引。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虽然我们是在旷野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不是散漫无章的路，不是，这条不是漫无目标的道路，不是，我们不是在旷野漫步，我们不是在旷野散步，我们也不是在旷野这个串流，不是。我们乃是在旷野里面，结果神指定一条道路。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在你这里也可以走，那里也可以走，不是，有一条路的。那条路是在旷野里面，神已经为我们预定好。那么这一条道路是神当初为以色列人定好的，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这民数记，慢慢你就能懂，你就能清楚了。那现在你看看33章，这里神怎么说？第1节怎么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所以你看见呢，这个原文是所行的站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要一站一站的。神在旷野里面设立了好几站，从一站到另外一站是一条路，所以你看见这里一条路线的。那么这一条的路线，神老早为以色列人安排好了。所以当你读到第10章，你来看民数记第10章。民数记第10章第12节，以色列就按着站往前行。所以以色列往前行不是随便的，他是根据神心目中的蓝图，而那个蓝图你读到33章就清楚了。所以按着那个蓝图，第一站什么，第二站什么，第三站什么，以色列人是按站往前行的。你好不好再看看出埃及记，我们很快看看出埃及记第17章
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在那出发，在那里行军，在那里往前走的时候，他们是根据一个蓝图，那个蓝图是一个战口一个战口一个战口。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战口谁来决定的？这个战口是神自己决定的。然后神把这个一个战一个战就告诉了摩西。所以呢，你看摩西在33章里面，他就把一战一战的就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你看第五节，以色列人从蓝赛起行，安营在苏格。第六节，从苏格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塔，从以塔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经过40年，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一路是从一站到另外一站到另外一站。现在神要摩西把它记录下来，而圣经圣灵明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发的是按着战口，到了逊的旷野是按着逊的旷野，只是按着这个战口往前行的。那如果圣灵这么记载的话，那么很清楚，33章给我们看见说，原来神对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有个旨意的，不是你随便乱走的，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以色列人要经过42站，最后呢他们终于就到了迦南。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数的话，刚好是42站。然后最后你看第50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那么这个其实就是49节，他们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波叶斯莫直到亚波士亭。不要忘记，他们在还没有进迦南前最后一次安营是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那民数记呢，就是到这里为止，就是刚好到迦南门口，就是讲到民数记的最后一站。所以请大家记得啊，根据民数记33章，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的路乃是根据一个属天的蓝图。所以大家明白吗？他们把会幕建立起来，会幕里面每一个器具每一个零件，虽然摩西在埃及学习的一切的学问摩西不能参加意见，摩西不知道参观了多少的庙宇，摩西他可能在建筑上有很多的造诣，但是你看见摩西一点的贡献也没有，一切都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不要忘记，民数记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那么他们怎么经过的？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光注意他们失败的一面，我们不要光注意他们倒下的一面，我们要问说，他们经过了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神的旨意有没有成就？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蓝图的，而那个蓝图就是33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他们经过了42站，最后到了迦南。这42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所学的42个功课。而且你如果仔细去注意的话，这42站刚好是分作14站14站又14站，就好像马太福音42代14代14代又14代。那为什么呢？我们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所以为着帮助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就给大家这个讲义。所以你们看着讲义的后面，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讲义的后面。那这里面呢，很自然的我们替大家整理了一下，所以然后你们回去呢可以好好的再去读它。比方说你看这第一个阶梯，你若看到第四页第一个阶梯，第一站第一营就第一站就是苏格，就是他们安营的地方。 那么我们特别在这里呢，为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这个站名的下面画一条线的话，就表示现在你可以找得到，你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的地方我们不知道。那么苏葛呢，那么如果今天你到了埃及去，你说我要去访问苏葛，你如果告诉他们苏葛这是圣经的名字，当地的埃及人到现在不知道苏葛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个资料，下面写 Tel El Masquta。 这个 Masquta 呢，这个是阿拉伯文，这个 Tel 什么意思呢？ Tel 是考古山丘的意思。现在的苏葛已经变成一个考古的山丘，也埋在山丘底下，所以考古学家呢就在那里就挖出一些东西来，那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确到过苏葛的。所以这个土丘呢叫 Tel El Masquta。 所以如果你将来自费旅行到埃及去，你说我要去苏葛，那你告诉去苏葛没有人知道在哪，但如果你告诉他是 Tel El Masquta， 那么有的人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呢是然后后面就告诉大家那个名字什么意思，比方说这个苏葛是生棚啊，这个棚是错字哈，这应该是啊，对，应该这个是错字哈。那么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它的意思，所以我们把那个站名和意思都告诉大家。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一直前面有14站，到了第14站就利提马。利提马其实就是加比斯。那利提马呢，那里有杂困，其实在原文哈，这意思就好像扫把的意思。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以色列安营的地方，那个附近一定很多水的。所以呢，这是第14站。所以从第一站到第14站，那么这个第14站呢就算是到了什么地方，就算是到了这个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就开始漂流了，所以中间的14站都是漂流的。然后呢一直到第32站，加底斯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吗，以色列人漂流了38年，是从加底斯开始漂流又回到加底斯。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最后他们回到原点，意思是他们一点的进步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严格说来，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荒废的年日，这是他们漂流的日子，是一点属灵的进步也没有，他们回到原点。所以这里面其中总共经过了17站，最后呢就回到了加底斯。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哈，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读民数记的话，这个第一章到第十章是在第11站，在西南的旷野。然后呢第13章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瓦十二章是到了基波罗哈塔瓦，13章呢就到了哈喜路，是第13章。然后13章到了哈喜等一下我看对不对哈，看一下对，然后对不是对不起十十对不对我讲错了。这个11章是在第12站基波罗哈塔瓦，然后12章呢是在哈喜路，13章14章呢已经在利提马，然后从15章一直到19章里面的内容，就是从第15站到32站里面的内容，详细的没有讲，但是大概那个发生的时间就是那一段。所以如果你从第15章读到19章，那就是他们漂流的时间，那个中间所经过的时间刚好是38年。到了20章我们知道，那40年以后，那是到了32站，他们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加底斯寻的旷野，
加底斯。那么加底斯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是圣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那我们要记住它的意思哦。你看见吗？加底斯乃是迦南的门口，他们几乎要进迦南，结果呢，他们开始漂流。神有没有就降低标准？没有。神有没有说算了，我让我降低标准？没有。经过38年的漂流，终于下一代长大了，最后他们还得要回到迦底斯。神没有放弃他的标准，所以可见迦底斯的功课是必修的。你这一代你不学，下一代还得要回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以后，你读民数记，你慢慢就明白的更清楚了。不是光光读读你放弃，发现这个背后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贝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绕了大半天还是原地打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加底斯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站。然后呢，从20章开始一直到36章，那么这就是从33站一直到42站或者到41站，那么这个就是后面所发生的。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个稍微的看一下以后，那么我们对于民数记应该有了概念，应该有了概念了。那么好了，在这个整个的，如果你把这个整个加在一起的话，你把这整个加在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很明显呢，神当初的旨意要42代是一定要经过的，因为很明显就是神的旨意嘛，按照战口要往前去的。但是40年不是神最初的旨意，神当初不是要以色列人用40年经过，不是。那么到底神的旨意是希望以色列人花多少时间经过这42站呢？如果你把民数记里面的记载和生命记好好仔细放在一起，仔细的把它算过的话，你发现说原来40年里面有2年是一定要经过的。换一句话说，神要以色列人用2年的时间经过这42站，学42功课，然后经过3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最后呢，终于达到什么？终于达到了迦南。那么这个乃是神对以色列的旨意，意思就是说，在旷野里面，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条道路。那条道路无论如何，他们是一定要经过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经过。但是现在，如果他们跟不上的话，那不要忘记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最后还是进迦南，但他们多花了38年。所以那38年多花的是荒废的，那个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神让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神当初预备了2年的时间。怎么知道？因为在西乃山最少经过了1年多。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进去以前，你们先到这里与我，先到这山上来侍奉我。换一句话说，当他们还进迦南以前，他们要与神相会。这就是我们去年所讲，那是出埃及的故事。但是今年不同了，今年你看更进一步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西乃山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站，没有疑问的。这西乃山就用了1年多的时间。那么还有一站是很重要，是必要的一站，当然是迦底斯。因为经过了38年以后，他们还是回到加底斯，所以你看加底斯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站，这个是一定要经过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说，根据民数记的记载，神的旨意是让每一个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进迦南，他们在旷野里面，神训练他们，神锻炼他们，神让他们长大，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神与他们同在。那最后他们终于长成了。那整个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就是用 这42站三个阶段42站来形容的。
所以换一句话说，神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天路的历程。我们知道约翰本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大家只知道约翰本人的天路历程，大家忘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天路历程是在民数记33章告诉我们的。原来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神他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怀疑神每一个带领，许多时候不明白，但是就是在旷野里面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经历了神的安慰，我们经历了神的能力。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旨意，那么神这也是神对于我们的旨意。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应该是我们的教训。所以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那民数记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从这个怎么从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那么请大家记得，西奈旷野有很多的旷野，有一个地方叫舒尔旷野，有另外一片的旷野叫逊的旷野，有一片叫做寻的旷野，有一片叫做巴冷，这叫做这个有一部分呢叫做这个米，有一部分叫做巴兰的旷野。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么多的旷野，是不是每一段的旷野都叫大而可畏的旷野？不是的。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等到摩西快到了迦南门口，当他和以色列人回忆过去这40年，不要忘记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生命记，我们好把它再读一遍，再读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第19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不要忘记啊，大而可怕的旷野是从西乃山以后，不是西乃山以前。西乃山以前也是旷野，但是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只有大而可畏的旷野才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会埋怨，我们不知道我们多没有忍耐，一直等到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才把我们那个粗鲁又粗糙而又丑陋的肉体很明显的就显露出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民数记所讲的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指做出埃及那一段，也不是只做什么，也不是只做利未记那一段。所以民数记是那大而可怕的旷野。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再读一下，那就是第8章第15节，这个都是摩西在那回忆，你看见吗？他经过了无数的旷野，他现在形容以色列人最难的一段，最难走最难走的一段，什么？就是民数记这一段。所以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这一点 要很有印象才可以。第8章，然后你看第15节，我读给大家听，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那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民数记21章，你就读出火蛇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些旷野最难走的，所以难怪他们在那发怨言。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大而可怕的旷野，才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有多大，我们的肉体有多可怕。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神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给我们看见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没一个人能进迦南。道理我们都会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读圣经，世界上在读我们，我们应该是个美好的见证才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失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不能约束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道理我们都懂，目标也我们也晓得，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只有当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一种的环境底下，慢慢的我们就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
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倒下的时候，我们本来就该倒下的，不是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新的一代乃是指着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有的表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当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漂流史，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神没有放弃我们，神还是带着我们往那个目标走。许多时候我们照照镜子，许多时候看看我们的光景，我们一次失败又一次失败又一次失败，我们常常问说，我们有没有一天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要忘记，就说我们越看自己来说，那这就是民数记试着要来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民数记所记载的这个一段，尤其是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确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不止这样，我想有一点我要再说明一点，在很重要在这里。这个42站呢，如果你从前面数过来 ,1,2,3,4,5,6,7,8 数到第11站是西乃山这一站。然后呢，你如果从迦南倒数过来11站，那刚刚好是加比斯。所以你看那个对称没有，这边11站这边11站。一个从头开始，一个从后面倒过来11站。所以可见这两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西乃山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大概待了一年多，然后加比斯不要忘记，很明显的神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学更深的功课，所以第一代到那里，到了第13章、14章，我们的第一代已经到了加比斯了，他们应该进去了，结果没有进去。加比斯是圣的意思，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进迦南当然只做见神的面来说的，那什么人能够进迦南？所以就是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神当然有一个标准，神当然有个要求，那个要求当然是迦比斯所代表的。所以你看，等到以色列人到了民数记13章、14章，他们可以进去，他们不能进去，他们失败了。结果你看见他们显出他们的肉体，最后呢，神说你们就从此就往红海边去，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他们漂流的日子。38年以后，年轻的一代又回到加比斯。所以这个讯息是再清楚不过了。民数是这个出埃，这个西乃山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加比斯这两站所学的功课，可以说是两个最重大的功课。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来说，西乃山所学的功课是因信称义。加比斯所学的功课是因信称圣，所以不要忘记，因着我们得着一个因信称义的地位，我们现在应该能过一个因信称圣的生活。那么考验在什么地方呢？考验就在加比斯。我想这是一个，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年八月我们终于到了加比斯。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就是有100位年轻人我们到了加比斯。我们晓得自从这个以色列人西乃半岛还给埃及以后，然后再也没有开放给这些游客们，再也没有了。那么我们今年是第二年，就上一次我们去过一次，这次他们又让我们能够进去。那么经过特别的安排，我们终于能到加比斯，因为加比斯是一个军事管制区，那么而且非常危险，你到了那里根本已经就在这个以色列的边界，所以你如果往山上去看，那根本就已经是以色列的领土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在埃及这边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今年呢，我们有100位年轻弟兄姊妹，我们第一站先到加比斯，因为我们怕说有些变数，所以我们
离开了埃及，过了埃及，过了埃及，就是又到了西奈半岛后，第一站我们就赶紧就到了加比斯。那么结果呢，我们大家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你只能够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去看加比斯，但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军方的手里，军方随时可以打回票的。所以感谢主呢，我们到了那个到了大门的时候呢，他们终于让我们进去了。让我们进去以后呢，但是他们这个向导人告诉我们呢，他说其实啊，去年同样的美国有一队，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要带着一批人进的去看加比斯，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主，是在特别恩待我们，所以呢让我们有机会那么能去看加比斯。所以我们最后呢终于可以进到他的大门。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因为你进去以后每个地方啊都就是说，虽然大你可以进到这个大范围里面，但你真的能不能进到加比斯呢，还在一站一站看的。啊，结果后来因着那个局势的缘故，那到底还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呢，我们他不是不让我们进去，要叫我们绕个很大很大的圈再进去。所以那次我们才稍微经历一点，我们是一大早八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看到加比斯。但是最后呢，我们的车子大概绕了4个钟头，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那个地方，终于到了加比斯那个地方。那么这期间呢，我们是坐在冷气的汽车里面，我们大概转了3个钟头到4个钟头。啊，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呀，你只要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你远远望过去，根本是一望无际的旷野，那实在说来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而且不要忘记，我们是有车子，而且是有冷气的车子。我们如果开一个钟头的话，那相当于以色列人他们要走3000的路程。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天早晨呢，我们光是那样的漂流了一个早晨，我们没有受太多的太阳的炎热，但是呢最后我们在那个里面经过了4个钟头，你就可以想象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走12天，如果光照着我们这样走就12天，然后才到目的地的话，你能想象得到人到底是人，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可以想象到各种情形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说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实在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你如果没有去过西奈半岛，你不会感觉得到。那这次给这100个年轻人都上了功课了，神没有给我们横通道路，神没有让我们一下子就到了加比斯，结果让我们绕了好大的圈，就在那个北边，就在等于撒哈拉大沙漠里面转了好大的圈子。你知道每个地方都是这个整个沙漠里面所谓的路啊，严格说来都是干的河床，但到处都是干的河床，你不知道哪一个是道路，所以很容易迷路，很容易抱怨，而且什么也没有，根本一点的内容也没有。你经过了4个钟头以后，你觉得好像你回过头去，你记忆不起什么东西来。如果你一生多才多姿的话，你回忆的时候你能够记得那些事情，但在旷野里面你不会有记忆的。在旷野里你经过了4个钟头和经过2个钟头是一样的，印象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为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面所预备的旷野是这样的旷野。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些的领会。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42站里面重要的2站。那不要忘记了，那么民数记重点重在什么？民数记重点就重在从西乃山然后往加比斯前进，那么重点是放在加比斯。所以整个的过程呢，乃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在这里顺便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在民数记里面是民数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么漂流的，因为他们不幸的恶心，所以他们没有进迦南，从此又就漂流了。
同样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已经经过了好多年，我们还是没有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民数记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功课，以色列人是怎么开始漂流，后来他们怎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民数记就讲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当你注意到这个民数记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西乃山他们大概待了一年多一点，大概第二月第十号就走了，所以实在说他们在西乃山，在西乃旷野根本实在说来待不过一年多一点点，这是前面一部分。那么后面大概最后你知道回到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再到迦南门口大概又花了快一年，所以加起来两年，那这是一定要经过的，这是必须经过，所以我们说这是必修的课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漂流呢？漂流就是说38年，从加底斯叫加底斯这一段时间是漂流的，虽然里面经过了17站，但是不要忘记这17站，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所过的日子乃是漂流的日子，他们本来可以从那里进迦南，结果呢他们多花了38年。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神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学习这美好的功课。但是因着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常常不只是多花了2年，不只是3年，而且没有想到是38年。这就是主耶稣在，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5章有一个摊子，他挡了38年。那个38年那个摊子不能走路的，其实就是预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38年，结果你看见他们不能够行走，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旷野的道路是神所定规的，但是漂流的道路不是神所定，那是因着我们肉体所造成的结果。神的旨意是2年，而且这42课都是必修的，这是没有疑问，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42站所告诉我们，但这次我们的重点不重在42站，我们重点特别重在民数记这一部分。但是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说，那么这个其中这个必须要经过的，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虽然在旷野里面，但是神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功课是浪费的，没有一个眼泪，没有一滴滴眼泪是白流的，所以这指着2年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4年毕业，有的人6年毕业，有的人8年毕业。我们知道，同样是毕业，但是有的人多花了2年，有的人多花了4年。那请记得，以色列人是多花了38年。那么这个教训应该对我们是个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在哪里呢？当然在民数记。我再说，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出信的阶段，那里面的功课是出信的功课。所以前面11站所学的功课大部分都是出信，尤其是你记得从出埃及一直到利非地，总一直到西乃旷野，总共就50天。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见到神，还没有见到神的面，但神的恩典已经与他们同在。神从天上降马呢，然后呢，神给他们吃啊、神差遣鹌鹑来叫他们吃肉。那不光这样，磐石流出水来，然后神为他们征战亚玛力的征战，我们大家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一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用老鹰把他们背来带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实在说来，头50天的功课都是恩典的功课，那10站都是恩典再加上恩典，你看见吗？他们还没有见神的面，因为他们刚刚婴孩的阶段，所以一切都是恩上加恩。神有没有要求？神没有要求。他们有没有抱怨？有抱怨。他们每次抱怨的时候，神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神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他们还在 婴孩的阶段，所以不要忘记的从出埃及立位记那一段所给我们的功课，都是基督徒在出信的阶段，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开始那个阶段那么所学的。所以你看见西乃山是很重要的一站，西乃山前和西乃山后，你看见神对待以色列人就不一样了。你如果从第十章开始，然后你看见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出发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稀奇不稀奇？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对待不同了。等到十一章，众百姓发怨言，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火从他们中间发生，然后一直烧到营的边界，所以那个地方叫塔贝拉，你还记得吗？这个在前面一段没有的，在出信阶段没有的，你懂吗？在前面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你找不到的，没有，一切都是恩典，你看一切都是供应。但是现在我们不懂了，怎么到民数记？现在你看就在神的营地里面，就在营的边界里面，因着神的怒气发作，所以失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着营的边界，然后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才止息了。那么弟兄，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他自己的子民？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在接下去有闲杂人要吃肉，他们吵着要吃肉，那不要忘记啊，吵着要吃肉，神就让鹌鹑不就是飞来了吗？那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他们没有说吵着要吃肉，他们连肉这个字都不提的，结果神就请他们吃 barbecue， 请他们吃烤肉。好了，他们你看那次有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但这次不一样了，这个同样是鹌鹑，结果圣经说这个肉还在牙齿里面，神就开始击杀他们。那不要忘记训的旷野的鹌鹑没有毒的，这次的旷野有毒的。同样是候鸟，不要忘记啊，同样是鹌鹑，同样从北非开始飞，然后往什么，往这个往土耳其那边飞，那么飞的时候经过这个西奈半岛的时候，它一定飞累了，所以到时候很低很低，所以他们可以屠杀的。但是问题很清楚啊，为什么一个可以，为什么一个是一个，为什么一个不生病一个生病，一个没有禽流感一个有禽流感？所以你看那个分别就在这些地方，你看什么起头没有禽流感没有事，现在就有事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他的子民？所以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这，现在我们要问说这到底为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民数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理清楚了，然后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从民数记开始我们已经不再是婴孩阶段了，我们已经断奶了。现在你的一举一动不光是一举一动，你在家里可以傻眼，你没有人知道你家里怎么做不要紧，父母都惯你。但是等到你到了学校，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是代表你的父亲，代表你的母亲。你不只代表你自己在学校里，你也代表你的父母在学校里。所以请记得，自从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以后，他们不一样了。他们本来是一片散沙，结果现在被组成为军队。而不光是军队，你要知道当这个军队从这个整个的沙漠里面经过，你知道有什么影响，有什么结果吗？当我们读一段圣经很清楚，也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你看第14章14节，埃及要将这些事传给迦南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看啊，那民指着迦南地里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那你怎么知道耶和华在百姓中间？神住在他百姓中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现在你看见说在西乃山以前以色列人是一片散沙，他们怎么走就代表200万人，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 与以色列人同行的乃是神的会幕，你看见没有？神的会幕代表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远远的迦南的人，周围的人，他们只要看见那个会幕，而且看见那个云彩在会幕的上面，那他们很清楚神是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西奈山以前跟西奈山有不同，西奈山以前不过是神的百姓而已，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世界人看不见。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到了民数记以后，到了西奈山以后，神在他们中间，他们看得见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证明说不光有神的同在，而且有神的见证。现在产生这个见证，见证大家都看见了神在他们中间，你看连不信人都看见了神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忘记神与你同在。你世界上不叫神与你同在，但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怎么行动，你怎么行，你的一举一动，到底这是不是神的见证？你能不能给人看见神与你同在？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还去这个地方吗？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还做这件事情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有个使命的，不光我们长大了，现在问题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神为我们完成了何等大的事，但是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现在在整个台湾只有 1% 只有 1% 是信主的，还有 99% 还有 98%， 这些他们需要看，他们怎么需要看？他们需要看基督徒，他们要看这些基督怎样从旷野里面经过。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了，对于迦南人来讲，他们看不见那看不见的，他们只能看得见看得见，他们看见说有云彩在会幕的上面，他们知道这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然后下面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你看见他们只要一看见那个，一看见了什么，一看见了这个是会幕的时候，一看见会幕的时候，他怎么说？你面对面就被人看见了。所以现在神只要看见了，人只要看见了会幕，人好像看见的时候是面对面被神被人看见了嘛？你看见吗？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旷野的道路是叫被神看见的道路。我们从旷野里经过，不光是因为我们要生儿养女，不光是因为我们要生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自从西奈山出发以后，你现在看见说，我们不管怎么生活，我们是要叫人面对面，要叫神面对面被这个世界看见。我们要在台湾这个宝岛上，要让人面对面，就是说要让神在面对面对整个宝岛人所有看见，这就是见证。你看见，这就是见证，这就是民数记。你看见为什么从民数第一章开始有数典这个故事，一切都是为过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不是因为他们要经过，不是因为旷野是一条路，他们要到迦南不过借路借路，他们不过经过不过生活而已，不，他们一路上有个使命，一路上有个见证，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他们乃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一切都是按军队来数点的。弟兄姊妹，讲的军队是讲举纪律的，讲的军队不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纪律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能够面对面的叫神被人看见。然后下面说，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这不就是那个见证了吗？你若读来读去读前面，你就知道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原因很简单，只要云彩在上面，你就看见说就停在你们以上，以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向无敌，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他们，当他们再从这个西奈山出发以后，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从前是一盘的散沙。所以当你还不是见证的时候，你只是生命幼嫩，你常常撒野，常常失态，可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什么也不做，一切都是恩典。但如果你长大了，现在你被装备了，已经不在初信阶段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如果神在我们身上工，所以这就是后来所学的功课。那么这样的话，现在你知道说，
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从旷野里面经过，特别从西乃山出发以后，他们已经是耶和华的军队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把神代表错了，你看神管教的手自然在他百姓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民数记你才看见一些的景象出埃及记没有的，因为哪里有神管教的手，哪里就有神的爱，管教就证明神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功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在旷野漂流，他们应该在两年之内学完的功课，走完的路程，他们多花了38年。然后我们要问说，他们怎么漂流的，然后他们漂流的经过如何，38年是怎么过的，然后来怎么恢复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现在你就能够从民数记里面大概就知道说民数记讲什么。我想我们差不多已经把那个整个民数记大概讲什么我们几乎是呼之欲出了。我们下一堂我想我们会讲得更仔细一点。